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怀着忧伤的心灵来到你面前，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家人生病了。主，就好像马大、玛利亚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求他说：主，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为他们所爱的弟弟拉撒路来求耶稣医治。主，今天我们也来到你面前，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所亲爱的家人生病了。主，你有医治的大能，在你岂有难成的事？你可以使瞎眼得看见，使瘸腿能行走，你甚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啊，你有医治的大能，我们就恳求你医治我们弟兄姐妹所亲爱的家人。他们虽然远在国内，他们急切的想要回国与家人同在，然而时间与空间隔离了他们，但主，我们相信你的大能却没有这样的一个阻拦。主，你的医治的能力这时候就与我们所爱的家人同在，医治他们，保护他们，脱离一切疾病的缠绕，使他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主，这是我们向你所求，求我们家人的身体被你医治，我们更求你医治我们家人的灵魂。主啊，使他们得听福音，他们可以转回来归向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知道人生命何等样的脆弱，人何等样的渺小。然而主，你是赐生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我们家人的信主得救来祷告。主，求你来转回他们，主要使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急难当中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使他们灵魂得以苏醒。我们仰望你，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再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次，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段经文我们耳熟能详，第十四节：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恶是套在两只动物上面颈上的一个曲目，用来控制他们，使他们同步，能够一起的去耕种。好，这是在过去农业时代用这样的方式，透过牛或透过驴，他们在犁田，所以透过这个轭，使两只动物或者是两只以上的动物可以同步一起来耕种。若两只动物不匹配，比如说 牛和驴，把他们绑在一起，同父一轭，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身形、他们的步伐都没有办法配合，最后就会破坏工作。所以同父一轭，他的意思就是为了要跟相同目标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是同一个身份，他们彼此的结盟，他们一起要完成工作，达到目标，这个叫做同父一轭。这段经文是保罗他在警告教会内部危险的关系与联合。若是与恶联合，若是与邪恶来联合结合，教会就会沾染污秽，就会从内部慢慢的腐化，最后在教会在世上的工作就会被破坏，无法完成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所以这整段经文从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一直到讲到哥林多后书，这整段经文你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在讲婚姻的关系。保罗一直在讲的是教会内部有一群人，他们抵挡保罗的权柄，反对保罗使徒的职分，所以这群人他们在破坏教会内部的合一。不过这段经文长久以来被用来作为基督徒约会或者是择偶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你们常常听到，对不对啊？常常听到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约会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嫁给或者是娶非基督徒？常常就被这段经文就被拿出来使用。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其实不是经文本来的意思。经文原本的意思并不是用在婚姻上面，但是你要这样应用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也没有什么不行，因为没有什么恶，恶就是结盟的意思，没有什么恶比婚姻更重要或更具有影响力了。所以在进入讲这段经文原本的意思之前，我们先讲婚姻啊，因为这是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先讲婚姻，并且厘清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婚姻是神所造的，是神为人所设立的制度，所以我说的是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制度，这是婚姻，这是神所设立的，不是这个世界所扭曲的制度。这个世界也在重新定义婚姻，就像加拿大我们都知道 Parent One, Parent Two， 我们男男女女，他们把整个婚姻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定义，他们把整个婚姻重新定义了。但是这个不是我现在所讲的婚姻，我现在所讲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制度。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它满足了人身体、心灵、情感的需要，给人幸福感，给人安全感，使人更加的完整。所以婚姻是上帝造了人以后给人的，所以无论这个人他有没有信主，只要他进入到婚姻里头，神所设立的婚姻里头，都可以有美满的婚姻。我们不能否认，就算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彼此的忠贞，白头偕老，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不是？他们也可以的。我们不能觉得说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婚姻就一定不会幸福啊，我们不能这样想。婚姻是神为人所设立的，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有快乐，也可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婚姻 不单是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已。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你就要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弗所书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指的是基督，因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表现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借着与妻子二人联合，把基督和教会的奥秘表明出来。这是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只有在基督里的婚姻可以表现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奥秘。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们的婚姻其实在表现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奥秘吗？你们的婚姻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在婚姻当中，丈夫效法基督，为爱教会而舍己，所以丈夫呢，他也为了爱妻子而舍己。丈夫活在神的真理当中，借着神的话洗净他的婚姻，在婚姻里头带领的妻子共同追求圣洁，妻子顺服敬重神所配合给他的丈夫，借着神赐给妻子的智慧，成为丈夫生命当中的帮助。所以在基督的婚姻里面，丈夫和妻子如同一人，活出满有基督荣美的样式，彼此激励，走成圣的道路。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这是神设立婚姻的奥秘。因此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婚姻追求幸福，但是基督徒的婚姻，我们是追求什么？成圣。我们的婚姻是追求成圣，但这意思不是说基督徒的婚姻就不要幸福了，不是，基督徒的婚姻要幸福，但追求成圣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不信主之人的婚姻亏缺了基督教会和基督的荣耀，基督徒的婚姻则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荣耀。但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啊！这句经文它只适用于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可以应用这段经文，但是呢，它是有限度的应用。信与不信的不能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它只适用在进入婚姻之前。在婚姻之前，我们会告诉青少年，会告诉他们说，你约会的时候你要找基督徒，你将来要结婚的时候你要找基督徒，因为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你已经结婚了，你是在结婚以后你夫妻才有一方才信主的，你是在婚后才信主的，当你婚姻不幸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拿这一句经文作为你离婚背书啊，因为这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这句经文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情愿和他同住，他就怎样？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第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就算是婚姻当中只有一方是基督徒，你仍旧要去经营幸福的婚姻，更重要的是要使你的配偶得着救恩。对基督徒来讲，成圣，对那个基督徒来讲，成圣仍旧是他婚姻的终极追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好，所以我先把它讲清楚。我现在要回来讲这段经文本来的意思。这段经文本来的意思是保罗在面对那群教会抵挡他、分裂教会、破坏教会合一的那一群人所讲的话。所以今天的经文主题成圣，两点大纲。第一点，分别自己，不沾污秽；第二点，洁净自己，除去污秽。第一点，分别自己，不沾污秽。既然这段经文在讲的是教会内部的关系，那么谁是教会内那些不信的呢？我刚才讲过，保罗把这些不信的，他等同于不义，等同于黑暗、比列、不信主的偶像。比列就是魔鬼撒旦的别称，所以比列就是魔鬼的意思。这些不信的等于不义、黑暗、魔鬼、不信主的偶像。我刚才讲过，这些不信的就是反对保罗的、质疑他使徒职分的那群人。你说会不会太严重了？人家只是反对你而已，你就说别人是不义的，就说别人是黑暗的，就说别人是魔鬼，会不会太严重了？因为这群人他们不单是反对保罗使徒的职分，他们也反对保罗所传基督耶稣的福音。这群人不但是反对他的职分，更是反对保罗他所传基督耶稣的福音，他们在传另外一个虚假的福音。他们不顺服权柄，在教会内兴风作浪，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谬讲神的道理。因此保罗说他们是不义的，因为义是表现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对神律法的顺服。可是这群人没有。说他们是黑暗，因为光明的新生命是连于基督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来，但这群人没有。说他们是魔鬼，说他们是比列，是因为他们扭曲了救恩，迷惑其他的信徒，偏离真道，破坏教会的合一，正是魔鬼的作为。说他们是不信主的，因为他们嘴巴上面说主啊主啊，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说他们是偶像，是因为基督徒的群体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而这群反对的人外面看起来很像基督徒，可是里面的生命却没有神，满心贪婪，顽梗悖逆，如同拜偶像。所以这就是保罗称他们为不信的原因。教会内部若是信和这些不信的彼此联合，同负一轭，教会必然黑化，用现在的话来讲，一定黑化了，无法在这个世界为主来做见证。而这也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现在新约是旧约的延续，新约的教会群体是旧约以色列群体的延续。 所以教会现在又称为新以色列人，我们是他们的延续，而神借着他的子民使万国万民得福，使他们得以认识神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从未改变过。所以保罗他现在引用旧约神向以色列民说的话来警戒新约的哥林多教会，第十六节下半到十八节，神用三个我要清楚地表达他的应许。神说我要，我要在你他们中间居住，要在他们中间来往。神说我要在我的子民当中居住，我要在我的子民当中行走来往，我要在他们中间，我要跟他们同在。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父。这三个我要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帝的子民要怎么去回应上帝的应许呢？上帝其实已经在表达他的心意了，他说我的心意就是想要住在你们中间，我的心意就是想要做你们的神，我的心意就是想要做你们的父。你们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意思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今天一个丈夫对着妻子说，丈夫对着妻子说，我要跟你一起住，我要成为你的丈夫，但是妻子现在跟着别的男人住，妻子跟着别的男人住，所以丈夫就说，你务要从他们中间，你要从他身边离开，我才能够跟你同住啊，我才能够成为你的丈夫啊。你务要从他们中间离开出来，你要跟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成为我独一的妻子。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上帝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成为你们的神，成为你们的父，但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从那些不洁净的人群当中分别出来，你们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所以人的责任是基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应许，分别自己不沾污秽，从邪恶当中出来，良善才能住进来，从黑暗当中出来，光明才能住进来。你不让魔鬼撒旦成为你的父，神才能成为你的天父。所以你说那我要怎么分别呢？我要怎么分别呢？保罗用了几个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义和不义的不相交，这是指的在行为上面我们不能合作，我们跟不义的不能合作，不能作恶以成善，绝对没有这个空间。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假见证，为了要使别人信主，可以这样吗？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吗？不行。但是你知道网络上面充满了这类假的见证。过去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讲到了发现了巨人的骨头啊，证实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巨人啊，所以你们要信主啊，这个是你看看，这是真实的事件。后来发现原来是假的，是一场恶作剧，透过电脑合成拼凑出来的假的见证。基督徒不能作恶以成善，我们没有这个空间。义和不义的不相交，光明和黑暗不相通， 这两种生命的品格是没办法交流的，是没办法分享的，是不能同流合污的。基督和比列，神和魔鬼不相合，善与恶在本质上完全是不同的。同样的，教会也不可能亦正亦邪，教会不可能亦正亦邪。你不要以为武侠小说看多了就亦正亦邪，没有这回事的。教会不能这样子，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相干。这意思是在说，在身份上面你们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所讲的，驴跟牛是不同类的，身份是不相同的，你们将来要所要继承的也不可能继承共同的基业。没有，我们的身份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神的殿和偶像不相同，从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国跟那个国没有妥协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共识。因此哥林多信徒要分别自己，不沾污秽，就要与教会内那群不信的人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这段经文呢？时代不一样，哥林多教会当时内部的问题或许现在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但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正在以一种不一样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的教会当中，教会的内部用不一样的形式出现。现今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孤独，唯一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什么？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媒体。我们受到媒体所传播的价值观，所鼓动的情绪，所散发的不安所影响。更糟糕的是，很多的异端在互联网上面宣传另外一个虚假的福音，顶着基督的光环，打着教会的旗帜，牢笼迷惑信徒。他们宣传似是而非的言论，加上非常动人情感、非常接地气的故事，所以很多信徒没有防备就受到了欺骗，接受了所传播的信息，甚至还帮忙转发。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所看到的故事，你所听到的见证，到底符不符合基督耶稣的真理？在你被他打动之前，你当要去理解，这符合真理吗？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转发，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按赞，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去回应。还有一些教导融合了民间信仰，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加到基督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危险。他们在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之外，另立了得救的管道，而我们正不知不觉受到这些影响，以至于我们成了现代版的信和不信的同父一轭。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与这些不信的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也不相同。第二点，洁净自己，除去污秽。你除了要分别自己，不沾染污秽，你还要洁净自己，除去污秽。这两种有一点不一样，前面的是保守自己不去沾染碰触，后面那个是你已经碰到了，碰到污秽了，你要彻底清洁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举个例子来说，蜘蛛网，很多人不喜欢，有人喜欢蜘蛛网吗？我好像没听过有人喜欢蜘蛛网。蜘蛛网不喜欢，大家都不喜欢。你在户外看到有蜘蛛网挂在那里，你会去碰触吗？不会，你会想办法去避开，会小心翼翼的避开。这个叫做分别，你不去碰它，你绕道而行，你不去沾染它，这个叫分别。可是如果你的衣服不小心真的碰到了，就啊沾到蜘蛛网了，怎么办？想办法把它擦掉，手粘到了，好恶心，你要赶快怎么样？洗掉。有些人碰到还会起疹子，会过敏，所以你要赶快洗掉，这个叫洁净。分别跟洁净不一样，分别是你不去碰它，你知道它的存在，你不去碰它，但是洁净是你已经碰到了，赶快清除掉，除掉。分别或者是洁净都需要什么？真理。我们要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你才有分别的能力。我们要对活出真理，我们才能够洁净自己。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呢？没有其他方法，老生常谈，勤读圣经。你唯有勤读圣经，你才能够有对真理有认识，你对真理有认识，你才有分别能力。你要勤读圣经，教会每一天都在发出每日研经释义，每天都一篇。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大家这时候都不敢回答。但是很多人说啊，什么教会有发研经释义啊？已经一年多了，两年的时间了，教会每一天都发出每日研经释义，有非常纯正的教导。你若是能够持续持之以恒，你持续的研读，经年累月，你会发现你会对真理的认识有长足的进步。你过去这一年，如果你跟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进度在进行的话，其实你已经读完了很多圣经的书卷了，你对真理会有一定程度的成长。可是如果我们不读经，你读的时候囫囵吞枣，你不去思想，你就不会有分辨能力，你就会被这世代的歪风所摇动，人云亦云，飘来飘去的，你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就随从各样错谬的教导。所以你要勤读圣经，你要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培养你分别的能力。那要怎么样活出真理呢？照着主的话去行。读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行出来。若是读经，可是你却不去行，那么你读了以后，我告诉你，转身就忘了，你一定忘。而且你会觉得，我怎么常常读经，常常学习，可是我怎么都读不明白呢？是不是常常有人讲这样的话？因为你不去行。所以你常常学习，但你就如圣经上所讲的，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去行出来，听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行道，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行出来。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读经的目的 是为了认识基督耶稣的义。读经的目的是认识基督耶稣的义，然后呢，效法他去行义。所以唯有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你就是在洁净你自己了。犯罪的，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会犯罪。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我们若是从神生的，你就会去行义，从此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你就是在洁净自己，你就渐渐能够活出敬畏神，走向成圣的道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激励彼此。这是今年的第二篇讲到，第一篇神的用人，第二篇成圣。我觉得神在今年的一开始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愿神帮助我们，因为一年开始你们一定又开始在做计划了，对不对？待会会后我们也要宣布教会的年度计划，你们会有很多的计划。今年啊，当然每个基督徒一定又开始在做读经计划了啊。那在这样的读经计划里头，你是不是愿意在今年里面走向成圣的道路？不要半途而废，不要五分钟热度，持之以恒，你就会对神的话语有长足的进步。不但如此，你更会活出成圣的生命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主，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救我们脱离撒旦恶者的权势，进入神光明爱子的国度。主，你赐给我们新生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你呢？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满结果子，叫我们认识基督耶稣的义，以至于我们不但被你称为义，我们更是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义行来。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你激励我们，鼓励我们，主啊，使我们过去那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的挺立起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朝向你所为我们所立的标杆来直跑。主，我们仰望你，愿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过去的一年如何，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